来，我们要赶快哈，因为我们进度有一点落后了哈。嗯，因为文殊法门会比较深一点点哦。啊，师父用毕生的功力啊，想办法要让他啊很浅显，然后很容易懂哦。到现在为止，有没有人没听懂的？有没有？
没有，
没有哈，只有一个人。很有信心的告诉我说他没有啊，其他的人到底会行什么代志，有没有听懂呢？应该 或多或少的都知道空是什么了啊，没有关系，第二第三第四越来越深越来越深，你慢慢的就越来越了解，哎呀，原来空性是这么一回事，然后熟练了以后你就日常生活都可以运用得上去啊。好，来，文殊圣地五台山，去过五台山的请举手。好、哦、这些都跟文殊菩萨有特殊的因缘哦。师父今年3月26号也去了五台山哦。好，来，五台山跟其他的名山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五台山是发迹最早的，规模最大的，红字来了，它是四大名山当中唯一汉藏共用的圣地，就是藏传佛教它也在五台山啊，他们的僧人也常常在五台山礼佛。师父到了五台山以后，走访好几个寺院，我发现五台山的寺院，他们也兼修那个密教的法门呢。是，所以这是汉藏共用的圣地。然后他能够成就这么殊胜的因缘，他有经典因素，也有地理因素，还有政治因素的支撑。我们来看一下经典因素。它的经典因素是有法源依据的哦。来，华严经的菩萨住处品怎么说呢？东北方有处名什么山？清凉山。从昔以来呢，诸菩萨中众中于中止住，就是很多的菩萨在清凉山里头住席修行。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其眷属诸菩萨众。所谓他的眷属，不是他的儿子女儿，不是啊，他的眷属就是他带了很多的弟子兵在那边修行，总共多少？18000啊，18000啊，然后藏在其中而演说法，所以五台山又称为清凉山。哪一次哪一部经典的记载？哪一品？菩萨住品，非常好。好，那五台山是不是指名清凉山呢？不是的，它又叫雪山。来，文殊波涅盘经讲，佛涅盘后的450年呢，50岁，当至雪山，就是五台山，为500仙人宣唱复演12部经。十二部经不是指着什么，只有12本经哦，不是哦，哈，是佛教的经教啊，把它分成12个体裁，令得不退转啊、哦！所以雪山、清凉山都有经典因素哦。好，来，它的地理因素呢？它位在山西省的五台县东北部北方有北岳恒山蜿蜒而来啊，东西南北中五台，所以称为它五台嘛然后它有华北屋脊之称五个台呢都超过3000公尺，我们的玉山几公尺？3000多啊、哦，所以你看五台山真的是跟我们的玉山很差不多了啊。最高峰是北台的叶斗峰，师父3月26号到达五台山的时候，能不能上北台？不能上，因为北台还积雪太厚了，怕危险，所以政府把它封了，不能上啊。三月我们这边已经很温暖了啦，对不对？师父还要穿着厚重的那个衣服上五台山啊，寒冷啊，看呐、啊，夏天最高温几度？17.8度，哎呦，非常冷，所以建议您如果要去五台山的话，7月是最佳，8月还可以，9月啊，你都唔烫哦，哈，所以叫清凉山哦。政治因素哦，来，历代帝王的护持，五台山受到非常多的帝王护持哦。来，史上第一位朝五台的是东汉明帝的西域的高僧哦，不是我们中国人哦，是西域的高僧，叫摄摩腾，又叫竺法兰。这两个高僧值得您敬仰，因为他们就是把第一部佛经驮到中国来的两位高僧，他们也盖了河南洛阳的什么是 白马寺就是这两位，所以他们也第一个到了五台山哦。东汉明帝的时候又盖了大福灵鹫寺，就是现在的显通寺还在哦。文殊的信仰是从南北朝时代的西元六世纪在中国大肆弘扬出来哦。虽然他大乘经典从二世纪就已经进来，但是真正的被弘扬成为一种信仰哦啊。不是只是听闻文殊的名字哦，是在西元六世纪。来，再来看这个人很重要。隋文帝他下诏书说要把五台山改成，要把五峰山，原来的五台山叫五峰山，改成五台山啊，是他哦。而且他在每一台上面都各建一个寺，从这边开始，那个五台山就慢慢的扩大。五台嘛，都每一个寺院里头供奉文殊哦。那从东西南北中哦，东边是东台是聪明文殊，再来狮子吼智慧无垢如同哦，如同文殊。好，唐朝的时候文殊信仰已经达到最高峰了，因为唐朝的皇室认为文殊具有护国的神力啊。我们怎么知道他达到最高峰？因为五台山的城关法师被请到皇室里头当国师了啊。好，文殊是中国历代帝王的守护者，文殊发愿守护帝王，所以相对的帝王也崇拜文殊啊。我们来看一下《华严经》的入法界品，讲说转轮王者就是卢舍那佛啊。然后善男子，我从尔时发愿以来，卢舍那佛于一切有行菩萨行教化众生，乃至最后受生，我常为母就是我常常护持他啊。所以从这一段经文知道文殊师利菩萨他发愿护持转轮王，就是帝王了啊。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讲，若国王勤化十善，所作悉皆满圆满啊，就是只要国王行十善的话，一定能够获得文殊护佑。为什么文殊要特别护佑帝王？帝王家大业大，能力大，权力大，他的影响力最大嘛。所以你护持帝王的话，叫帝王说你要怎么样？来看《千手千波大教王经》讲，他说只要国王信仰传授文殊阐扬的金刚菩萨佛道，就是成佛之道，他说我就要护持这个国土哦啊，护持他的国家，令国土安宁，王当长寿啊啊，长我打错，应该长那个长短的长啊，后妃延年，他的嫔妃都延年啊，万方投化啊，人民安乐，风雨顺时。所以我们从这三部经典我们知道文殊跟历代帝王有甚深的因缘，最深的因缘是来自于哪里？清朝的皇室因缘甚深。来看一下文殊发展到清朝的时候变成了皇帝的化身啊。那从哪一个资料显示文殊到了清朝的时候变成皇帝的化身？达赖喇嘛五世的达赖喇嘛上奏书给那个顺治皇帝的时候，他怎么说的？他说达赖喇嘛至金光四射荧光普照，扭乾转坤，至上文殊大皇帝啊。他把皇帝尊贵到变成是文殊的地位啊。后来清朝顺治皇帝出家了，在五台山的清凉寺。哎，两位大菩萨去五台山有没有到清凉寺？没有哈，师父替您去了啊。师父3月26号去了清凉寺，我看到了顺治皇帝亲手写的归三词，三就是僧团嘛哈，就是出家。他说我当然背不起来他的归三词，一大意就说我一念之差才当上皇帝。他说后来我发现当皇帝是不对的，应该要出家去体悟空性，求度众生，帮助众生，那才是究竟啊，自利利他成佛，那才是究竟啊。乾隆皇帝在他75岁的时候第五次到了五台山朝圣，然后他顺口溜，他就做了一句诗文呢这诗文的最后两句讲：曼殊师利寿无量，宝号征服我国家。然后他继续呢，他自己诠释他这两句话的意思。他讲，刚刚我在讲 Manjusri 有没有说 Manju 什么意思？乾隆皇帝他讲 Manju 曼殊对应就是 满洲，满洲国是哪一朝啊？清朝。所以清朝跟文殊因缘甚深，不是没有原因的啊。曼殊师利大皇帝，来，我们赶快，文殊的甚深大愿在您的手上，是不是有文殊甚深大愿？有没有？有哈。好，来，是这一部经非常长啊，来，快版念一遍，大乘千臂千波大教王经。好，非常好，文殊甚深十大愿哦哈啊，他因为我这个 space 太小，我没有办法把那整个都纳进来哦，所以我用了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方法，就是说他的十大愿，你看都有点点点，点点点就是指的后面这一句啦。所以你念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念？希愿共我有缘，令发菩提之心，令一切有情尽发菩提，回向大乘，修无上道。第一大愿就是讲说什么呢？就是说我要令，我要希望跟大家都有缘，跟你我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缘，而且我要，我一定有办法让你发菩提心。菩提心就是成佛之心嘛，令一切有情能够修无上道哦哦。那第二句又是把它挪在后面的哦，对不对啊？原文是这样子的：若有众生，来念一遍，若有众生毁谤嗔恚行害杀我，希愿共我有缘，令发菩提之心。好，所以第二大愿是讲愿亲平等。你对我不好，我还要对你好。我要跟你有缘，我要回向给你，跟你有缘，我一定要帮助你成佛发菩提心。第三种呢，来念一遍，残取邪见颠倒，共我有缘，令发菩提之心，越念越慢，越慢不行哦哈。好，这一第三大愿就是说，刚刚是愿亲平等哦，你对我不好，我还要对你好啊、哦。第三个是你对我太好了哦哈，你爱错人了，你爱我，我是出家人，可是你爱我的身，也爱我的心，然后还巴结奉承我，这是邪见颠倒。我明明知道你是这样子的邪见，我还要度化你，我要跟你有缘，帮助你，助你成佛，让你发菩提心。所以你看他这个十大甚深愿是不是太了不起？我们做得到吗？都不敢恭维哈，我们做不到哈，我们要好好的修行。好，来，第四大愿，若众生轻慢疑虑枉压狂妄于我，毁谤三宝，欺凌一切，希愿共我有缘，令发菩提之心。对，毁谤三宝的人哦，毁谤三宝的人，我们最常用的方法卖差离，对不对？他有没有文殊师利？有没有这么做？没有，还是要帮助他哦，要帮助他有缘，帮助他成佛。来，再来第五大愿，见薄惭愧于我，敬重或不敬我，希愿共我有缘，令发菩提之心。对，有人不尊重我也好，尊重我也好，都不要紧啦。为什么呢？诸法平等。为什么平等？空性嘛。本来尊重我跟不尊重我，从本质上来说有没有一样？一样啦，这就是空性的道理。我们常常都是停留在看他的脸色，看了就不高兴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停留在因缘法上面，不对，要像那个小小的水獭一样，要学，一开始就要学会怎么样深潜，不要只是停留在水面上飘啊浮啊，那样子学佛很慢，而且起无数多的烦恼哦。若有众生常来念，有人杀人哦，要不要救他？要，要跟他有缘啊、哦！文殊发的大愿，你看这样子的人，我们都说啊，那个人该死啊，他要去死刑了。那文殊说不是，我要救度他，我要跟他有缘，发菩提心。好，再来第七大愿。好，这是十大愿当中唯一没有用这一句的啊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不管是你造功德也好，我造功德也好，我要把这个所有的功德回向给谁？ 诸佛菩提令一切有情同沾此福啊，然后还是帮助所有的众生。来，继续。对，连最低下、最低下、最基层的人，他都爱怜他们啊，也帮助他们，让他们成佛。好，这一个呢，若有众生。连地狱道的众生他都愿意帮助他哦，这非常了不起的菩萨，所以叫做甚深十大愿嘛，他的大愿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。来，若有众生好跟我有缘没缘，这一世有缘也好没缘也好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，我都要帮助他，让他能够发菩提心啊！这是文殊师利的那个甚深十大愿。佛为文殊，我们接下来要介绍文殊的经典，我罗列了47部啊。您有看过文殊经典的，请举手。有看过，不一定是每天诵读，有看过的请举手。我们的尊贵的谢教授你看过，因为我发了电子版给您，那个是民国96年的事情啊，所以我们的谢教授已经研读过文殊的经典，给他掌声鼓励。好，47部来看一下，第一类是佛为文殊所说的经典哦，总共有7部，那你要念一遍，因为我知道您回去太忙了，您又会把师父的讲义啊束诸高阁啊，倒不如现在赶快来念一遍，比较实在一下。来，快板，不是内脏，不是内脏，内藏，不能念内脏哦。好，内藏，来，好，二，三。四五六七，好，念过起码熏习中了这些经典的名字，在阿赖耶识里头，下一次看到这个经的时候，起码知道他是在讲哪一位菩萨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样子的话，不会辜负文殊师利菩萨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佛为文殊师利所说的经典七部，再来看第二类呢，是我们的重点了，以文殊为论主哦，专门讨论文殊啊，而且文殊还参与问答，这个是我们的重点。来，这边15部，红色的这一部，我希望明年如果有因缘的话，为在座的菩萨讲文殊师利所说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这部经典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它是其他经典的一个缩影，你这一部弄懂了的话，你其他的你都会懂，所以这一部你一定要想办法要诵读啊。那我们的那个佛陀教育基金会有出这一部经，可是都被请光了啊，可见很多人在诵文殊的经典哦，哈啊，他把它浓缩成为《文殊师利般若经》啊，这个就是我那个红色的那一个啊。那我请教过那个朱副执行长，他说现在还有在印，对不对，赵姨？啊，他说啊，快要出书了哈。最近没有出了。哎，可是他刚刚跟我讲说又印了呢。还没到，对，还没到，会有这一部经啊，各位。是先修班哦，五堂课上完以后，不要把师父都忘了哈，要赶快请这一部经回去 K 一下哈。那明年再见的时候，起码你都能够答对，然后可以拿十二要差大奖，满愿节，对不对啊？好，这一部经典就是民国96年的时候啊，师父送给我们的谢教授的这一部经典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15部哦之一哦，还没完哦，所以文殊为论主的高达28部啊，所以你怎么可以不修文殊法门呢？太可惜了嘛，哦，来， 念一下，快板。四、五、六，再一遍。啊，这部经太重要。来，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好，十五，归隐三昧经，十五部经。好，然后再来，后面还有十三部，来，都是以文殊为论主的，或参与问答的。来，继续，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、啊，二十二，啊，这一部经也很重要，但是这一部经稍微比较深，所以建议您从我刚刚讲的那一部经下手啊。啊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好，再来。好，好，妙法莲华经是经王里头文殊参与问答哦，好，这是二十八部经哦。好，再来，文殊只做部分来参与的啊、哦，然后有十二部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来，快板，再来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二、十一、十二，啊，对，这是十二部啊，总共十二部，文殊只做部分参与的，其中第二大类，这是第三类嘛，刚刚讲的第二大类有知一知二的那个部分是最重要的啊、哦、是我们将来一定都会要用到的经典哦。好，再来，我们所谓的将来就是这五堂课啊、哦、会要用到的啊、哦。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一定要大力向您推荐，他大致上在讲些什么呢？般若名真空义，他在讲般若，般若就是大智慧，阐明真空，真正的空义在哪里？所谓真空义者，即如实空，如实不空。你说，哎呀，天哪，都看不懂，没关系，就是因为看不懂，所以您要来听课嘛，对不对？一切法毕竟空，究竟还是空的，故一切法皆不二不异，谓之如啊。这个他文殊师利厉害的地方就是不二中道法门，跟一般的中道法门不一样哦。好，这个是第三堂课会为您讲到，修小乘法者，观苦空无常。好，修小乘就是修这些东西哦。那文殊是不是小乘？不是，文殊是大乘，所以大乘就是菩萨啦啊。他说菩萨要修什么？般若波罗蜜多，要观什么？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，那就是空啊、哦！你如果有办法观空的话，你生活没有挂碍，你生活没有烦恼，完全的自在啊、哦！好，来，他的第四大点，法界菩提，距离性相，同是不可得意，就是它是不可得的嘛，是空的。由此缘故，说一切法空。那一切法空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呢？那要不然呢？空中妙有，妙有指的就是因缘上面的有，你看到它可以随缘变现各种不同的有啊、哦、啊，这个要讲什么？解惑篇，大家最喜欢的解惑篇哦，各种烦恼哦要来解惑一下啊、哦。好，文殊法门跟净土法门这边刚刚就有啊、这位菩萨能心菩萨，他问。文殊法门跟净土法门有什么不一样？来看一下，教化风格完全不一样啊！这个解惑篇我没有讲义，为什么？ 解惑篇都是师父接到你们的 email 问问题的时候赶快赶快做，所以那个时候讲义都已经出炉了啊。师父做事严谨的，绝对不会今天要讲课昨天讲义才出炉，不会，都是很早就弄好了，所以这不会有讲义啊，你要看哦齁。教化风格完全不一样，文殊法门严苛，你领教过了对不对？特立独行有没有领教？有齁，他去鬼混啊，可是他是以智慧为导航哦，他讲的是甚深的空性哦。净土法门循循善诱，以什么为基础？慈悲。好，男行道异行道，这一点最最容易被误解。你看我的，它属于男行道，可是它是自利吗？很多人都把它当作自利，有没有说啊你修文殊法门就是要自利？ No， 你看一下，以自利为导航，有他力在后面 back up， 就是有他力做后援来支持你哦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如果说你要修文殊法门，你没有甚深的智慧的话，你有办法修吗？没有办法，谁要负责加持你文殊？所以你还是得到他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记不记得师父在97年的时候讲药师经的时候哦，药师经是师父的什么门？奇门。非常好，师父有两门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师父的解门是什么？文殊法门。对，所以所谓的一门深入，并不是说你只能修一门，不是，是你一定要有一门是看家本领，别人考不倒你的，你可以用那一门在你的生活里头起作用，然后观想，然后你生活没有挂碍。但是你不能只修一门呢，对不对？你还要有其他的辅修哦，哈。好，那所以我们知道文殊法门为什么它难行，因为它要你直接体悟空性，不是停留在因缘法上。净土法门它属于比较容易的，为什么呢？它以他力，阿弥陀佛的愿力为导航，然后你说你都靠阿弥陀佛的愿力，然后你都不念佛，可不可以？所以你要不要自力？要。所以所谓的难行道跟易行道都是需要自力跟他力，只不过说它的比重的轻跟重而已啊。难行道是自力为重，他力做你的后援啊。易行道是他力为重，自力做你的后援啊，不一样的地方哦。所以净土法门仰仗诸佛的愿力啊。他们讲的义理跟法门也不一样，文殊讲的是甚深的空义，他绝对不允许你停留在因缘法上面，所以他要你学会不二中道法门。那净土法门呢，看起来好像很浅啊，哎呀只要念念佛根本让你干单，没啦，你要念到一心不乱这都不容易啦啊，更何况他也有净土五经，你应该要深入。实践上呢，文殊法门要你怎么样？首先念佛持咒忏悔禅定哦。那净土法门要求你怎么样？一心念佛，是不是只做这四个字就好了？这四个字就含禅定啊，因为你要做到一心，你没有禅定功夫可能吗？你要念心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那就是禅定的功夫，正果真悟菩提。净土法门呢，它开了一个小方便，叫做什么？大业往生。如果我们从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里头的记载，大业往生者到了哪里？到了边地宜城，到了极乐世界。可是呢，停留在边地宜城500年不能见佛，所以因为你还没有开悟啊，你还没有证悟到成佛的状态，你只是仰仗阿弥陀佛的愿力，你上了极乐世界，你还在边地宜城啊，你应该要看经典啊，哦，经典里头记载那么清楚，他当然也能够帮助你成佛。你要成佛之前要受谁教化？还是要回来受文殊教化，你迟早你逃不掉啊，对不对？早修晚修你都要修文殊法门啊，为什么不趁早呢？赶快现在就应该要修文殊法门。你修净土非常好，可不可以辅修文殊呢？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好，所以回家你要做功课了哦。 好，文殊师利有不可思议的大功德哦。来看哪一部经？大宝积经，文殊师利受机会，他讲什么？来听一下哦。三男子，你来不及抄，因为我会走很快，你知道意思比较重要。若有受持百千亿诸佛菩萨啊、诸佛名号，若复有称文殊师利啊、菩萨名者，福多于彼，何况称于普见佛名啊？何以故？彼百千亿那由他佛利益众生，不及文殊师利于一劫中所作饶矣。这边强调文殊的功德利益超过了其他诸佛菩萨的功德利益，为什么呢？文殊甚深大愿，他发愿那样子的深，饶益所有的友情，跟他有缘没缘也好啊、是他的冤仇也好，他都要度化他，度化到他成佛为止啊、所以你要回去念这个帮你开智慧的，来念一遍 Om Arabhasanadi， 来念 Om， 大声，加快，再一遍，非常好，这一个一定要念，多念，是不是只有呢读书人才需要 Om Arabhasanadi？是不是？当然不是。做生意的人需不需要 Om Arabhasanadi？ 更需要啊！你做生意的人没有智慧的话，你投资会错误啊，你会犯小人啊，你看人都不清楚啊，是不是？任何人都需要 Om Arabhasanadi。好，那你就会问师父要念多少？啊、嗯，那师父就把亲身的经验传授给您哦，要好好的听哦。师父这一句 Om Arabhasanadi 一千万遍，对，所以你不要说你每天念两千遍就说哦，师父真忝呢，啊，一千万遍，来，师父怎么做到的？传授给各位，每一天一万五千遍，要扎扎实实拿计数器数哦，哈、啊，一万五千遍。啊，走路也念，开车也念，任何时候都在念一万五千遍，然后。一个礼拜你就有十万遍，一年有几个礼拜？五十二个礼拜你有几万遍？一个礼拜十万遍，五十二个礼拜几万遍？这样不知道啊、哦、你需要 Om Arabhasanadi 啊，几万遍？五百二十万遍。那你需要几年会变一千万遍？有没有困难？没有，很好，蓝玉林大菩萨你做得到，我绝对相信你，不困难，所谓的有心不难，只要两年呢，你得到了大利益呢啊！师父考进北大得一秒啊，是持佛号你也可以啊，兼修啊辅修啊，对，那师父诵满一千万遍，哎，师父有功课表的啊，那些记录都现在都还在哦，哈，什么时候哪年哪月哪日持了多少，累计多少都有啊。这一千万遍完了以后，师父，哎，你们学大悲咒要花多少的时间？多少？哎，科贤，您背会大悲咒花多少时间？来，还不会背，谁会背大悲咒？宣如，你花多少的时间？不是，你谁会背熟大悲咒的？啊，哈。那个老师殷慧芳殷老师，您花了多少时间把大悲咒背熟？啊，蛮久的啊。那你这个念完一千万遍，师父念完一千万遍才开始学大悲咒，我不是先学大悲咒，这个一千万遍满了以后，猜猜看师父多久学会大悲咒？半天。不可思议的大功德，你一定要试试看嘛，对不对？两千遍也好，每天学两千遍，哎，那否则为什么师父有办法帮你们加持大悲水？这个供完一千万遍以后，再供大悲咒一百万遍，一天一千遍，一天一千遍，哎，你试试看嘛，你一天念一千遍，你会怎么样？啊，你到后来到五六百遍的时候，那你就觉得口干舌燥，哎呀，已经快撑不下，菩萨我没办法了啊，没办法，那明天再从头啊，又再从一开始到五六百的时候，你又不好过关， 每次都在五六百遍的时候没有办法过关，然后一直不断的祈求菩萨加持，然后忏悔业障，到八九百遍了，哦，快到一千遍了，啊，还是没有办法。好，最后，哦，为了一个那个菩萨，他要考啊，他要考博士班，然后就想，哦，我要为你回向，所以我努力啊，因为要帮助他，我突破了一千，每天一千遍，一千遍，一千遍。啊，一百万的大悲咒是这样子的呢，哎，修行不那么容易，对不对？应该要加油啊！来看一下，回去要不要念？几遍？几遍？啊，好，下个礼拜我们来共同来考核他啊，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是大重点了。我从96年在这边开始演讲，对不对？到现在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，可是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啊。我为了要讲最后一堂课，最后一堂课是什么主题？转化生命的困顿。我必须要让你知道，你必须要落实你的修行在日常生活。你如果日常生活都跟你的修行没有结合的话，会怎么样？你还是烦恼一堆啊，你完全听课都白听啊，你也想办法把你听的课跟你的生活结合在一起，你才会快速，你的修行才会有可能有成就。一起看啊，所以现在九点了，我们要不要下课？你们都不要下课哦，你们都不想下课。好，那师父赶快讲哈，宵夜哦，一定要先宵夜哦。宵夜有什么方法？诵经、念佛、持咒、忏悔、禅定。为什么宵夜一定要用到这几个方法？我告诉你，因为现在我们碰到困难，是不是现在造作的？不是，是过去是我们造作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要生活好，要快乐，我们要怎么样？要消除过去式的恶业。过去式的恶业跨了什么？跨了时空啊。你用现在的方法能够对治过去式的恶业吗？有可能吗？不可能。那你需要得到高能量。你高能量从哪里来？诵经、念佛、持咒、忏悔、禅定。所以你如果说你都不诵经念佛持咒，那你说你能够消过去的恶业，有可能啊？不可能。怎么知道？因为那是过去式的事嘛，对不对？你的手没有办法伸到过去式，这就是为什么宵夜那么重要。所以师父有一句名言，你千万要记住，有空多诵经，没空一定要做到什么？时时念佛持咒，让你的24小时都在修行当中。很多人告诉我，师父，我都有做早晚课，哎，你很棒。可是我要告诉你，你光做早晚课够吗？你早上一个小时的早课，下午傍晚你又一个小时的晚课，你很棒，没错。可是你其他的八个小时都在打妄想，这个叫做修行吗？你应该好好的想一想，那样子不叫做修行。你一定要做到时时都在念佛，念佛就是净土法门的看家本领嘛，对不对？时时要念佛持咒，师父都做到这样子啊。睡觉醒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在持咒，对，你一定要做到这样，你才有可能大量的消业。你不消业的话，你的日子永远是苦的。消业是消除你过去世的恶业，过去世你现在的苦是因为过去是你造的恶业，过去是那是你的原稿啊，现在是什么？是你的影印本啊！啊，你一直在影印本上面下苦功夫，然后前世的事情你都不管，然后印出来每一张都是乌漆抹黑的，然后那恶业一大堆，你只在照顾你的影印本，有没有用？我告诉你，你只是站在那边挨打而已啊！所以你应该听完这一堂课以后，你应该要觉醒。你没有诵经念佛持咒忏悔禅定，你的修行没有办法，一定没有 你看不到成就，你也看不到很多人对修行失望，说啊，我听课听那么久，然后我生活没有改善，我那个烦恼一大堆。对，因为你没有用方法。好，这是宵夜。第二个，你要随时随地世间法跟出世间法，出世间法就是指着过去世的那你所造的那些恶业哦，要并用。啊，你遇事要练心，你碰到每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不要停留在这个事情上面而已哦，你要时时关照因果。你现在世间法，你碰到了导火线，你看到的是现世的果，很多人停留在这里啦，然后他没有借着看到现世的果，深入到过去的因。我现在要举我的助理的一件事，我经过他允许的啊、哦，因为这是他的丑闻呐、啊，啊，不过我感谢他贡献教材啊、哦，我们先给他掌声鼓励。啊，他，哎，去年我从大陆回来寒假的时候，过年那个时候，他跟他的弟媳妇吵架，为了什么事？导火线是什么？区区的两颗盐巴，啊、你会觉得这有什么好吵？对。啊，两个人就吵起来了，啊，吵得家族鸡飞狗跳。好，导火线是盐巴，我们看到了现世的果是什么？他的弟媳妇指称他，你当家不利，你怎么当家？你的家怎么当的？怎么当到家里头连盐巴都没有？现世的果，恶眼相向，你看到的就是导火线，你看到的现就是现世果。好，一般人。哎，你凭什么骂我？没有盐巴，我叫外佣去买就好了，不就解决了吗？对不对？大家觉得小事一桩，干嘛要吵？你如果停留在这里，你就没有修行了，你没有遇事练心。你应该要借这件事情往下去关照什么？关照因果关系。为什么他会为那么小一件事情来找我的麻烦？他为什么不会告诉我说，哎，你家里没有盐巴，那可不可以麻烦你去买一下？为什么他是恶眼相向？来，啊，跑掉了。过去世的因，过去世你没有跟人家结善缘，所以你有过去世的因，导致现世的果，你要去面对这个果。你要正视你这个烦恼，每一件事情你要马上关照到过去式。好，那我再举我的徒弟，我现在在北京有皈依的徒弟，那因为我发愿我要度化那个金字塔顶端最困难的那一撮人呐、啊，那一撮人是什么人？硕博士啊，啊，因为他们都学位很高嘛，对不对？我今年我有一个徒弟，一号徒弟，北大博士班毕业了啊，十一月就要去芝加哥大学当访问学者，回来以后在清华啊读博士后，因为北大规定说，你如果是北大的博士，你就不能留在北大做博士后啊，你除非你换专业嘛啊，要不然你就要到其他的学校去。你看我的徒弟啊，那么多硕博士啊，其中有一个啊。有一个是 Intel 的，那个 Intel 是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公司嘛，它是全世界四万员工当中被提名2011年全球最佳员工，够不够优秀？够优秀啊、哦！第八号徒弟，好，他啊出差到美国去，然后就告诉我啊，发 email 给我，师傅，我发现哦，我来到美国，我发现什么？我发现美国人真的好有福报哦，他们真的好富裕，他们的环境各方面啊，看到我们 Intel 总部这么大，他说师父，我知道他们一定前世行很多的善，你看这个徒弟了不起，他从现世的果里头关照了什么？过去因。他还有了不起一点，他同时告诉我，师父，我也想到我在那个什么电视上面看到什么，看到利比亚叙利亚 持续一直都在战乱嘛，对不对？他说我看到这样子的现象，我知道他们过去造什么杀生，好，我现在就是要请您学我的八号徒弟，要从你的世间法里头观照过去世的因，有这样做的请举手啊。慧力菩萨、慧和菩萨，这些将来一定都是大成就者，我们给他掌声鼓励。哎，要学习哦，要学习。你这样子的做法的话，你会知道怎么样？你心甘情愿，别人给你脸色，你会不会反击？你不会反击，你知道要忏悔过去世的因。好，光是这样够不够？好，碧君老师，不够要该怎么办？光这样够不够？不够，好。啊，要改变，要来上老师、上师父的课啊、哦！好，光是这样子还不够，这个就是因缘法嘛，对不对？你只观照到世间跟出世间还不够，有些人以为这样子就够了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你还是你心不安定嘛？为什么？你心还是在哎呀，一下子遇到贵人啊，高兴得不得了；一下子遇到小人，气得不得了啊！今天我刚刚才从香港。啊，回来啊，回来，就为了赶这个课。今天早上，因为我的论文被那个香港中文大学录取了，然后我去发表论文，昨天发表，今天人家还在发表，我为了各位赶回来啊。那今天早上在用餐的时候，我对面有一个菩萨，他就讲，他当然是在家人，只有我一个出家人。他说，哎，师父，我告诉你哦，我七月份的时候，我要送我女儿去那个什么啊，百灵禅寺生活营。啊，我就逼他一定要念会，学会心，背会心经。我说他背会了没有？他说他不理我，所以我气死了。好，气死了，记住好。然后他说，哎，要去的前一天，他告诉我，妈妈我已经背会了。他说，哦，我说那你感觉怎么样？哎，高兴啦，太高兴了。我说那你的心也起伏太大了哈，一下子很高兴，一下子又很悲哀啊。你如果只是停留在世间法跟出世间法，你永远高高兴兴起起伏伏，你不高兴的时候你又造恶业，然后你未来又要受报，这叫做二次伤害。所以你千万不能只停留在这儿。文殊教导你接下来的方法，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解脱生命的困顿嘛。你需要深度的关照，这才是你的觉醒的开始。你没有，很多人以为说我会关照现在是跟过去是，那就是我已经觉醒了。没有，你还在起起伏伏。你要超越，你要学会观照空性，超越二元对立。来，观照空性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本质上诸法有没有存在？没有，是不存在的。它毕竟空的啊，它究竟还是空的。那它怎么会有贵人出现，有小人出现？是遇到什么？遇到缘啊、哦，那这个缘也是你自己造作出来的啦、啊，对不对？你今天会有机会来听师父的课，也是你过去是有造跟师父相关的因缘，你的善缘，你才有可能来听这个课。好，现在不能只停留在因缘法哦，要深入到观照空性，你才能够做到什么？超越二元对立，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于二元对立。二元对立就是一下子高兴嘛，一下子悲哀嘛，一下子被人家捧上天嘛，一下子又被贬下地狱嘛，是不是？你如果没有观照空性的话，你做不到超越二元对立。文殊的方法就是用不二、不增、不减，就是告诉你说啊，你挨骂了。然后或者是你被捧上天了，基本上对空性而言，它是空性是不生不灭，是极静在那里的，成佛的本然原本的面目就是不生不灭的。他讲非二，不是是也不是非，所以我的助理他也不是是，他的弟媳妇也不是不是啊、所以非二，非是非不是，无二就是无分别，无分别者不是只有这些而已哦，这我只是举例。所以你不忙着 你现在还一头雾水哦，哈，只是今天有没有比以前稍微清楚了？有没有？有哈，应该清楚很多了哈。好，这边你不懂的没关系，因为我如果一次都讲完了，那我第二、第三、第四五堂课要讲什么呢？所以我这个只不过是当一个谢子啊，要过渡到第二堂课的时候，我先帮你扎一下根基哦。结论，修行跟日常生活的关系啊，这个很重要。您现在在这里累积很多资粮哦，布施哦，哈，你当义工哦，你现在都来听经闻法哦，啊，这个是不是修行？你还在外围哦，还没有进来哦，你只是在累积资粮哦。那很多的人都连布施当义工也不愿意听经闻法，那他在干嘛？他就离修行越来越远了嘛，对不对？他的苦就越来越多，因为他不懂道理嘛，他没有方法改变他的生活嘛，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先有做这个，你才有可能来诵经念佛持咒忏悔。你上面这一块不做的话，你下面要消业，你完全做不到，因为没有人带领你，你没有那个善因缘，你也没有人，没有机会听闻到各种不同的法门，所以这一个是你第一步你一定要做的啊。好，到这里为止，很多人也停留在这里。我看好多修行人呐，哎，都停留在我每天念多少经，听多少上课，都停留在这儿。那这样子的修行呢，有什么困扰呢？修诵经念佛持咒是念佛，跟你的生活完全没关系。真正修行跟生活结合在一起，是黄色的这一块，观照因果，碰到导火线，看到现世的果，像我的助理一样，要反推回去过去世的因，要了解因果关系。光到这里够不够？过去的你很可能以为这样子就很够了。今天您听完师父的课，要知道这样远远的不足啊，要放下再来觉醒。觉醒到诸法空性，其实他对我好跟不好，回归到本质是空的，没有所谓的好与不好，哦，非是非不是，没有谁是对谁是错，诸法都是空性的。他为什么会对我不好？因缘嘛，我过去是跟人家结什么结恶缘，是因缘法。好，那你有空性的觉醒以后，你才有可能超越二元对立。你没有超越二元对立的话，你都在是非美丑好坏褒贬当中过日子，日子太苦了。所以你如何落实修行于日常生活当中，我就用这一个图块来表达，让您清楚。你自己回去要想一想哦，你在哪一块？在这一块的请举手。没有，不久的将来你一定会在这里，我不骗你，我自己就是很好的例子啊。对，我是走过来的人嘛。对，好，在这里的请举手。有，刚刚殷慧芳老师跟慧和老师已经到这里了，太好了。在这里的请举手。哎，不能这样投降状哦，这样这样来，在这里的请举手啊，非常好。在这里的请举手。国元老师，请问您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啊，你在第一个，他已经入门了，对不对？值不值得给他鼓励？值得。他是我们儿童营里头最棒、最优秀的老师哦，哈，也是我们的执行官，很棒、很了不起的哦，嗯。好，来看下一个是什么？哦，下个礼拜要讲什么？文殊信仰及其特色，越来越深还是越来越浅？越来越深了哦，哈，哦，要不要来？要，因为很重要，对不对？今天有没有学到东西？有，感恩大菩萨包容师父吃到啊，哦，谢谢。好，最后还是要啊，献上至诚的感恩，满满的给感恩给各位大菩萨，感恩您的光临，大家光临，谢谢。